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林。最近有首新歌受到了大家的关注，马来西亚的歌手黄明志和澳大利亚的华裔女歌手陈芳宇两人合唱的情歌《玻璃心》，因为 MV 被认为是在影射小粉红，歌词中又有许多暗示习近平与中共禁忌的话题，一推出立刻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遭到全面封杀，黄明志和陈芳宇两人的微博账号也被消失。但这首歌在 YouTube 上不到一个星期已经有超过1000万的点击，不但稳坐港台和亚洲地区的热门榜首，也是全球排行榜上第一名的华语歌曲。那么究竟玻璃心这首歌为何爆红？所谓的辱华是否反而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小粉红们碎了一地的玻璃心，各种的心魔究竟从何而来？我们要如何看待中共极端的民族主义，以及习近平以爱国为名不断抓紧对影视出版文化的审查与打压？今天焦点对话请两位来宾和大家来聊聊相关的话题。一位是香港畅销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陶杰先生。陶杰先生，欢迎您。
你好。
好。一位是在纽约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陶杰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陶杰先生，你怎么看这首歌《玻璃心》的爆红哦？那个创作者说这只是一首这个充满粉红色浪漫的甜蜜情歌啊，难道真的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吗？
我自己看了一遍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唱这个一对同居男女啊，或者是这个爱情男女的之间的这个情感呢 这么一首歌啊。至于这个充满粉红色，有人看得出，不同的人看得出，看到不同的含义。那么粉红色呢，你知道是这个日本的这个叫 Hello Kitty 啊用的颜色，也是同志同性恋呢 这个颜色是不是啊？啊，如果有人说这是讽刺什么某个国家的小粉红啊，那是另一个角度的问题。因为这个一个音乐视频，这个是个商业作品，他拿到这个网络上就交给市场，是不是啊？市场有不一样的反应，有的人看得出这个名堂，有的人看出不同的名堂。啊，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总不同。
各不同。
是不是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至于说有人在中国大陆看了这个歌，看到了他们伤害一些人的感情的问题，把它给禁了，那也无可厚非啊。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不喜欢你这个这个视频啊，在那个国家的这个范围里头这个流行，他把你禁了，这也是他的自由。那你不要。你如果用这么样的表达的方式会伤害的某些市场啊这个感情啊，你就要一个心理准备，你不要进入这个市场，是不是啊？就好比这个麦当劳你开在这个中东沙特阿拉伯，你不能够这个麦当劳里头有猪肉，但是你在沙特阿拉伯外面啊，在美国啊、中国啊、什么欧洲啊，那你可以有猪肉。那你够不着的话，那沙特阿拉伯不能够叫麦当劳在那个欧洲啊、中国啊那个啊汉堡包里头都不能够卖猪肉。我想呢，这个是一个全球化，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世界，没有什么这个大不了的啊。我们大家看到你喜欢你就点击赞一下，不喜欢的你看到一半就不要看啊。如果说哎某一个国家的市场不许你进啊，那就不要进了吧，是不是啊？那没什么大不了的，钱赚少一点了无所谓，是不是啊？
好，陈破空先生，刚刚陶杰先生说这首歌可能这个伤害到某个市场的感情了，那为什么会伤害到玻璃心碎一地？就是因为这歌词当中有很多集合了可以说所有这个辱华的元素啊，从这个割韭菜、共同富裕到大撒币，还有新疆的棉花、台湾的凤梨，还有这个香港的苹果，甚至连这个蝙蝠都端上桌来暗示大瘟疫，真的是让玻璃心碎了一地。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对，这首歌出来之后呢，首先看到我们大陆方面的动作，中国方面的动作是全面封杀，对两个演员呢，这个歌手著名歌手马来西亚的歌手黄明志，澳大利亚的歌手陈芳宇全面下架，甚至把他们的微博都封杀了。也说中共当局首先摆出了一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的架势，对号入座。那么 也就不怪得这个全世界的议论纷纷了。如果说人家两个作者已经解释了，我们只是喜欢小动物啊，做了一些跟小动物相关的歌，或者按照其他解释是一对情侣的歌，但是中共这个大动作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注意就说那就是影射他啊。不过这首歌词确实做得非常妙，这两个作者充满了天才啊，里边呢是不仅歌词非常的妙，音乐也很美，然后整个背景呢是粉红色，不愧是啊这个被称为音乐鬼才、亚洲奇才的黄明志的作品，也不愧啊称为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澳大利亚的华人的歌手，后来得了很多国际大奖的陈芳宇他们的一个经典的杰作。这个杰作里面几乎可以说汇总了最近中国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跟中国新疆的、香港的、台湾的啊，中美关系的，以及中共跟周边国家的几乎全部的事情都在里边了啊。这个通过一个美妙的歌词里边的什么啊，这些啊什么切摘了苹果切凤梨，香港台湾，然后又是这个哈密瓜再教育啊，还有这些这里面提到什么伤了你的感情，因为中共动不动宣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伤害了13亿中国人民的感情，然后在中共下面发展的这些小粉红也动不动是号称伤了感情，所以这里面也提到出征，动不动就出征，动不动就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动不动说一点都不能少，
一点都不能少，
所有这些啊，把中共现在这种非理性的状态跟世界文明对抗，跟这个香港和台湾文化相对抗的状态可以说表述的淋漓尽致，淋漓尽致，所以这首歌大受欢迎啊，在网上爆红。那么现在这个不仅是就全世界，就按照全世界混合语言排啊，它都是排前十几位的，所以非常的成功的一个作品。
好的，就像刚才陈富贡先生讲，陶杰先生这首浪漫的情歌现在这个上架不到一个星期，在 YouTube 上已经有超过1000万的点击了。那我们知道过去许多的港台艺人，如果他们的作品涉嫌到所谓的辱华的话，通常艺人就要在经纪公司要求之下就出面道歉等等，担心被封杀之后可能会影响到市场。但是现在这首歌呢，被封杀之后反而红遍全世界，那么不但没有失去市场，还有更多的流量跟收视率哦。现在辱华是不是变成了一种流行的呢？
首先呢，我经过这个陈破空老师这么一好像《红楼梦》缩影派这样一解读啊，我才认为有这么多人看出这么深奥的名堂。因为我看《红楼梦》，我17岁我就把它当成一个贾宝玉、林黛玉一个普通的男女爱情小说啊，那里头哪有什么？什么阶级斗争啊，
这么多政治符码
那什么政治密码啦，又什么宁国府啦，又什么斗争啦，又什么人生这个贾母又代表谁啊，贾政又代表谁啊，我自己对文学作品的看法就是娱乐性，可能也没有陈大师这么智慧，也没有那么成熟，但是既然有人看得出了里头深层次的意义，我认为到最后也不必争论，就交给市场去解决，是不是总之这个世界这个歌本身你很难说这个艺术水平高还是低，但是如果它娱乐性高或者有人喜欢那在这个市场上这个点击率就高了这里头有没有辱华呢，即便是有对某些人的嘲笑也不构成所谓整个辱华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说有人引申出小粉红了，那是小粉红指是谁呢？谁会承认我是小粉红呢？不会吧，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这里头一片粉红色，我看不到这个有侮辱谁一个明确的目标，我看不到。可能说他对某一种的思潮政治的思潮他不同意，有所嘲讽。但是不必要提高到什么辱华这个高度我记得2003年这个有一个好莱坞电影叫加勒比海海盗这里头呢请了我们华语大明星周润发来演一个亚洲的这么一个光头的一个海盗头子叫这个萧峰，但他里头没有说是哪一个国家，我们看到他是亚裔人，他里头有一句对白说欢迎你们洋人这个东印度公司的船来到新加坡，你知道吧，结果呢这当时那个时候这个时代背景400年前也没有新加坡200多年前有没有新加坡的也没有，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头你自己对号入座觉得受侮辱那很难说。后来这个电影加勒比海海盗这个周润发光着个头两个小胡子后面好像有一条鞭子在中国大陆照样可以上映， 但是把他的戏20分钟剪成10分钟，结果中国大陆的观众看的这个摸不着头脑，因为这个情节剪得支离破碎，是不是？所以这里头没有说要这个中国或者是谁中共什么，他没有啊，就等于这个加勒比海海盗那个，我们看到周润发就是一个亚裔的一个海盗，他没有说是中国或者新加坡或者是或者是什么什么越南呢、啊、什么。所以我想呢，对于这种事情最好你自己一笑置之。我自己也是华人，我当时看那个这个加勒比海海盗，我看见这个周润发，我们香港的天皇级的这个明星，怎么会被你们这个好莱坞这么糟蹋成这个样子，我不会很愤怒的。我觉得哎，我们周润发大哥改个形象啊，演的坏人的角色，也是对演技的一种磨练吧，是不是？啊，所以呢，不要凡事就提到那么高度，做人可能会轻松快乐一些，是不是？
陶杰先生举的这个例子很有意思。陈伯宏先生除了刚请陶杰先生从这个文化思潮还有市场的角度来分析，要在歌曲啊电影当中这个辱华的元素是不是流行之外，我们要看这次这两位歌手的表现也很有意思哦。因为同样是被小粉红出征，我们还记得2016年五年前周子瑜事件发生的时候，他那时候是素颜黑衣出来道歉，但现在呢，这两位歌手面对中共的全面封杀，不但没有道歉，而且还是改编歌词，又录了一段影片来在社交媒体上回呛反击，你怎么看这样的转变呢？陈伯宏先生，
对，所以这两位歌手非常勇敢，很了不起，也是时代到了。就像他们这首歌叫做《玻璃心》，里面有反复唱了一句话，叫做"听见一个声音，玻璃心碎了一地"。那么，这次他们唱了这首歌，确实在北京那边又是玻璃心碎了一地。因为这首歌里面歌词不仅针对了小粉红，甚至针对了所谓最高领导人，里面提到什么叫走十里路不换肩，非常明确。还有说是收割傻币，月领一千真开心。月领一千就是李克强说的，6亿中国人月收入还在1000以下，傻币都知道大傻币是这个一带一路的工程，收割就是割韭菜。所以呢，这个很明确。那么这两位呢，知道中国那边全面封杀之后，他们已经知道这首歌会导致他们中国完全失去市场，无所谓。就跟陈芳宇说的，我没有了微博，我还有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然后他还唱了一首歌，也把这句话唱了新的一首歌。唱了之后，不仅唱这首歌，还说我们的歌还排名第一啊、其中还说了一句话，说，意思就是说，我又听见了一个声音，玻璃心碎了一地，还把它重复了一遍，就是我们说你是玻璃心，你就是玻璃心，说碎了一地就碎了一地，你还真的对号入座了，台湾呢、韩国各地的，说也不在乎你这个中国市场。如果说五年前周子瑜的时代，那个时候中共还不是那么嚣张，还不是跳得那么高，那么大家对他还有点小心翼翼，觉得需要跟他做生意。但经过这五年，这个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啊，开历史倒车之后，跳得这么高，悬崖战术，这个高度已经超过了金正日的高度，说国际社会也不在乎你了，你都撕破脸皮了，大家也跟你撕破脸皮了。所以说现在的影星歌星啊，带了一个新的头，就说不道歉，拒绝道歉，我们就是跟你说再见，说不，我们走向国际大市场。我觉得黄明志、陈芳宇啊，这两位歌手非常优秀，非常了不起，带了一个很好的头，是可以说是、在某种意义上是艺术界的英雄人物。
接下来我想请陶杰先生，您呢，这对历史文化的深入的了解跟观察，跟我们分析这个现象的背后，所谓的辱华和现在中共当局不断灌输民众的这种所谓的百年国耻、百年耻辱，究竟有什么关联？如果说这个小粉红他们的玻璃心真的有一个心魔的话，这个心魔究竟是从何而来呢？源头在哪里？
因为中国最近这几年，他这个教育可能有一点的改革吧，是不是啊？就在这个中学小学啊，就加强了这个国民这个取辱史的这个教育啊，这是他们的这个文化啊，这个背景啊的问题。我想刚才就是说回应一下这个陈破空老师说啊，最近是不是这两年有一个趋势，就是说有的艺人呢、开始觉得不需要中国市场也无所谓。最近不是有一部好莱坞的科幻大片叫《上汽》，这个上汽里头也启用了这个梁朝伟啊，演一个坏人的角色啊。他那个男主角呢，来自一个是一个加拿大的华裔啊，这个演员啊，据说这个样子啊，长得像跟这个某领导人有点的相像，对不对啊？然后这个上汽呢，也被指为是不是对中国不敬啊，或者是什么，也不能在中国大陆 这个上亿，但是上汽在中国以外的市场现在卖了个满堂红，已经赚了钱了啊。所以呢他们最近的编导啊，这里头有一个据说有个共识，就是说我们现在拍这个大片啊，只要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创作这个原则或者是自由啊，要不要中国市场都无所谓啊。所以呢这到最后这个市场的趋势总是千变万化的，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当然如果有一个电影，如果有一个音乐，如果缺少了中国十几亿人民的这个欣赏的参与，我觉得也很遗憾啊。但是如果这是一种市场趋势，那也没办法，只要制作人能够赚到钱，那他满意，你自己看不到你也满意，互相把对方当作不存在啊，那也就无所谓了啊，是不是 啊这一点不是什么大损失，是不是？只要你这个创作人觉得我这个能够啊，我对这个作品出来以后，我这个盈利啊或者是反响啊，我觉得够了啊，那就够了啊。对方呢眼不见为净，另外一个市场说眼不见为净啊，要封闭的，要不看啊，不看呢也就里头有不看的开心，这个大家不要勉强，各走各的路啊。以后是这个趋势，市场各走各的路，等于麦当劳他在中东不卖猪肉，在印度也不卖牛肉啊，就各走各的路啊。所以这就是市场自由吧，是不是？
嗯，好的。那么陈破空间谈到这个玻璃心的心魔究竟从何而来，有人形容说这一次这首歌玻璃心不但是酸了小粉红，而且还是涮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民族自信心。那么究竟为什么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这么的敏感跟脆弱，您又是怎么看小粉红这个群体，还有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从八国联军百年国耻所衍生出来这种所谓战狼外交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呢？
这里面呢提到有几个概念，一个什么辱华，还有一个就是所谓民族自尊心，还有国耻等等。实际上是中国这些几十年来，特别是七十年来，把这个可以说是整个历史观搞乱了，搞混淆了。这个把满清跟中国混为一谈，把这个满清跟中华民国混为一谈，又把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混为一谈，根本搞不清谁是谁。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满清所蒙的这个王朝的屈辱给弄成了中国的屈辱，这本来就是一个天大的误会。那么这里面说到辱华，我们先说短一点的话，辱华是什么？辱中华、辱中国、辱中国人民吗？其实不存在。那么后面的含义就是辱共，就辱了共产党。这个因为共产党是中国的统治阶级，由他来定义辱不辱华。那么实际上辱共也不存在，因为再接下来是共产党自取其辱。人不是人辱之，而是自辱之。如果共产党你自己没有做这些啊，这些对内镇压、对外威胁，这些好事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些事情，谁来跟你计较呢？说你首先自己辱了自己啊，说是这个人家在黑他，他天天黑自己啊。不管是每一个政策，什么战狼外交也好啊，是这个霸凌周边的国家，是砸烂香港啊，这个是霸凌台湾，还有在新疆搞集中营，翻版纳粹德国的暴行。所有这些不是自己干的吗？说你自己干了，在国际社会的标准下你就自取其辱。说人家来批评你根本不是在辱你，只不过呢就是在评价你的行为。所以说推根到底啊，没有什么辱华可言啊、这个是共产党创造出来一个语言。另外还创造出一个语言，说什么伤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其实十三亿中国人民有时候根本不知道，就跟有一个独裁者号称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津巴布韦的、委内瑞拉的、苏丹的，这个中国人民认都不认识他们，手都没握过，甚至连名字都读不出来，就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实际上是中共领导人某些人的老朋友啊，惺惺相惜，但他不好意思，他觉得独裁者可以把中国人民套上、绑架上。同样道理，所谓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一种绑架。实际上中国人民也分很多种成分。
好的，那么陶杰先生，刚才陈破空先生认为说这个辱，所谓的辱华是自取其辱。不过现在我想从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您对这个西方的思想、文化、生活都有很深的体认。那么其实近年来全球的影视和时尚圈都可以说是辱华事件频传啊。那么西方社会究竟对中华文化或中国人有没有一种歧视或者是误解？辱华这个概念碰上了刚提到中共的这个极端的民族主义之后，它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种莫须有甚至是一个荒谬的现象了呢？
我想几十年前以这个美国的好莱坞这个电影的主流来说啊，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华人在美国可能这个生活贫困一点，开洗衣店啊， 这个开饭馆啊，可能他们也走不出去啊，英语的能力较差，那个时候这个有些什么傅满洲啊、陈查理啊这些的电影啊，然后不然是我们这个香港也不会出一个李小龙啊这么反抗了啊。我想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这个美国的华人呢、啊、他这个上位啊或者是求职啊，可能呢、啊、就跟黑人这个非裔的人一样，也受到一种不公平的这个歧视。但是我不觉得现在是跟三十年前一样。我们看到很多像这个赵婷李安啊，贝聿铭啊，马友友啊，数之不尽，很多这个华人在美国在西方干得非常的漂亮啊，再加上这个还有 IT 界啦，还有工程界啦，啊，还有美国的政界啦，贸易谈判代表戴奇呀、啊这些我们看到他们不失资本呢 像戴奇啊，赵婷啊，或者是这个建筑家林英啊，这些亚裔的女性，我们华人的女性干得这么出色啊，我都觉得非常的高兴。这也体现了以美国为首西方这个文化多元呢、啊，他这个进取积极的一面，但是他也有阴暗面，有时候这种搞得过头了，变成这个 cancel culture， 他们也有玻璃心。比方讲这个你就说两句这个非裔的人如果在这个运动上面可能这方面可能这个先天不足啊，马上就会有人来批斗啊，这是另一回事。我想这个在一个文化多元有言论自由的这个社会啊这些错误总会得到纠正的。最重要是开放跟自由啊，不要有任何的这种自卑感，不要听见风就是雨啊，像英国人他经常啊都自我这个侮辱啊，你看这个英国那个报纸天天把这个英国政府甚至王皇室调侃的这个不堪入目啊，乱七八糟，但是人家照样啊天气啊今天天气哈哈哈的不去啊打这个有这种自嘲的精神啊，所以我觉得是很无聊啊，说什么某个片段就啊这么什么辱华了，我刚才说这个粉红你到底代表什么呢？你有多少人口是粉红呢？有多少不承认自己是粉红呢？啊，比方讲在座你们两位都是华人，我看你们听的这个笑嘻嘻的啊，你们一点都不觉得有受侮辱的感觉，这里头有多少的统计呢？数字呢？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个网络的世界，有很多你喜欢，有很多的反应非常的激烈。反正你喜欢就看，不喜欢拉倒，不要看，把自己弄个围墙屏蔽起来也无所谓。啊，这个世界上啊，就是说没有，绝对不会说少了谁，没了谁，这个地球不会转动，是不是？市场也一样。
那么陈鹏先生，刚刚陶先生用西方文化角度来看，接下来想请您从中共政权内部的角度回过头来分析，说怎么看习近平他现在是借由这种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复兴的口号，并且以爱国为名来加强他在思想文化这个领域，还有在影视圈也出手进行整肃呢？
这个讲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讲这种口号的人越讲得凶，越是没有自信心，越是有自卑感。就好像有人强调四个自信，就表示啊缺少四个自信，实际上有四个自卑。同样，我们看到纳粹德国当时崛起的时候，强调日耳曼多么的优秀啊，日本军国主义要扩张，也强调大和民主，说凡是强调民主的都是很危险，而且没有自信心。为什么说那么容易伤害感情呢？动不动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伤害了谁的感情？就说明了当今中国。今天的共产中国完全没有自信心，他们不要说别人觉得他们不合适，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合适。可以说只有我们往前瞻，只有中国跨入了一个民主社会之后啊，有一个正常社会、正常国家之后，才可能取得自信心，经得起批评，任何人经得起别人的批评和赞扬，同样政府也经得起别人的批评和赞扬，执政党、反对党、领导人都可以经得起批评和赞扬，这才是自信心。那个时候呢，是属于民主社会，只要民主社会没到来，属于一党专政也好，是王朝也好，都是一个自卑感。就像满清跟西方列强争斗了100年，后来看上去很荒唐，争斗了个什么呢？就是满清王室他要保持他的一个礼仪，说任何人见他要三拜九叩，要行跪拜礼，但是这些英法的西方的使节不愿意接受这个要按照西方的来，最多就是给你按照胸口鞠一下躬就这个大这个使节，最后大清皇帝干脆就不见，因为说是洋人如果都这么做，给这个中国人带坏了头，那中国人这些汉人是奴才，他们也会这么做。结果前后争了100多年都是那个，宁愿割让香港，宁愿是 出借地方新建，我都不接受这个。所以今天的共产党也是这样，什么都可以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一党专政不能变，个人独裁不能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自舌牢笼，然后就说是伤害了感情，就说明现在的人中南海的人呢，他在讲自信的时候的确没自信，在讲什么民主自尊心，他自己没自尊心，没有信心的时候说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说我们听到是由来已久，玻璃心掉了一地，由来已久的玻璃心，由来已久的伤害。那么这首歌就唱出了这个心声，不仅唱出了就是周围旁观者的心声，就把中南海里面的心声也唱出来了。所以说中南海才全面封杀，说我就是玻璃心啊，我就是没信心，我就是伤害了感情，赶紧封杀吧，用这个东西来证明这首歌唱对了，说对了，打中了要害。
好的，接下来陶杰先生，我想除了这个演艺圈跟这个时尚圈，刚才我们讲到了辱华之外，想请你谈谈这文化出版业方面的这个现象啊。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不单是这个《玻璃心》这首歌这个被中共全面封杀下架，其实在香港还有另外一个引发大家关注的事件，就是在香港的诚品书店，台湾的一家书店啊，因为这个有一本书叫做《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这本书呢被指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也在诚品书店被全面下架。你怎么看？这不只是电影跟歌曲辱华，连历史书都能够辱华吗？你怎么看这个事件呢？
这本书具体内容我没看过啊，我想呢，不外是从这个西方这个档案的来说，把这个义和团的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是最先是在山东发生这个潮州教案。是德国的传教士啊，在那里可能这个行为有点野蛮啊，就被那些山东的这个平民呢把他给杀了，然后呢蔓延成这个样子。当然呢，这里头的历史有因果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想这本书是用西方的叙事的角度啊，根据他们的一些目击的这个档案呢，来把这个事情啊两方面方方面面的说清楚啊。所以这个但书这个题目叫什么？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呢？我想这个作为一个历史论述啊，你这个标题或书名啊，不应该这么露骨，对不对？啊，你让我看了以后，我自己来判断这个八国联军是不是啊那么丑陋，或者是的这个正义啊？你不必啊，把它这个在这个书名上有这个误导性，那充满对于一些人就充满刺激了，是不是啊？啊，如果我自己读这个英国的这个历史啊，像这个汤恩比啊，或者是一个左翼的叫 A.J.B. Taylor 啦，或者其实他们一般这个历史的这个不会用这么有立场性、鲜明的这一个判断来做一个书名的，所以我想这可能有点文化的误会。至于说这个什么叫玻璃心，是不是谁来定义来辱华？我自己要申报。我如果看我是李云迪的这个钢琴家的这个音乐迷，我看见他干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就是所谓的嫖妓，然后受到全国这么样的摸黑啊，然后把这个这么有气质的啊，这么有斯文这个偶像啊，从这个神坛上怎么拉下来，地上再加上一只脚啊，把他撕得粉碎，我觉得是侮辱啊。
好的，那么最后一分钟保留给这个陈破空先生给我们做个总结吧。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民族主义还有这个辱华概念的滥用，其实民族主义是双面刃，现在的领导人是不是应该就这个部分来进行一些反思呢？陈破空先生最后一分钟。
的确需要反思的是中南海和北京搞的战狼外交，搞的是四面楚歌八面受敌。因为还是我们中国网民总结的很好，说当年呢上面有佛太爷，下面有义和团，上面有毛泽东，下面有红卫兵，现在呢上面有习近平，下面有小粉红老粉红，所以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说出现了这种粉红现象，玻璃心现象，我觉得最应该反思的是领导人，是所谓国之大者。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陶杰先生两位带来这么精彩的讨论和分析，感谢二位。
好，谢谢。
谢谢。
好的，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林，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